时和神在怀师母发这种预言的时候啊，完全看不出啊他有这种发展的趋势，所以他这个话没有人相信，是这种啊闹鬼的事还会蔓延吗？还会发展吗？还会受到人们欢迎吗？果然是，是受欢迎。我可以给大家讲我亲自看到的一件事。那个时候呢，在1938年吧，大概是，我准确的年代我记不得。我在美国旧金山呢，一次呢，到那里有一个博览会，这个博览会有一个游乐场所，游乐场所呢有很多赌博的地方，反正都是赚你钱的地方，还有一个小戏台搭起来啊，这个是就是这个教鬼算命占卜的一个小戏台，这个跟我们中国的这个算命先生是完全两样的，他是一个大约30岁的一个美女，穿着个裘皮大衣啊，坐在那里很时髦的，他手里拿着这么一个话筒，这个戏台上面是这么一个扩音喇叭，下面有一个男人呢专门收钱的，怎么收法，那个时候呢有用硬币2.5毛一个所谓 good 啊，2.5毛银币啊，2.5毛发一个问题，你发什么问题都行，你比方说你东西丢了啊，丢在什么地方，你可以问他，他会告诉你，很灵的。那么他还会啊叫每一个人呢、啊、都惊奇，怎么呢，你这个付给他2.5毛以后，你就要把你的心事告诉他，但你不需要说你姓啥叫啥。那一个坐在戏台上的那个，我们也可以叫他巫婆吧啊，虽然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啊，她就毫不紊乱的啊，就按着次序就是喊出你的姓名，然后告诉你你今年几岁，那你没有讲，你姓啥叫啥都没讲，你就是付了2.5毛，你讲出你的问题就行了啊。他说某某先生啊，你今年几岁，你发的问题是什么、马上就告诉你，也不要打三枚，也不要抽签，什么都不要，马上答案出来了，这么灵。比如我看到有一个菲律宾人，他问我一个母狗啊，他将要生几个小狗，你告诉我，就这样啊，好无聊的问题也可以，他就告诉他啊，生6个小狗。那么我有一个同学啊，他叫 Merle Vance， 他这个人呢、他有点好奇心的，他就拿出2.5毛对那个人说，我发2个问题行不行啊，那个人说行，就收了他。好了，轮到他了，那个女的说 Merle Vance， 马上叫出他名字，你今年几岁，你要求发2个问题。那个我的同学发的2个问题是什么呢，头一个问题是你同魔鬼是什么关系，第二个问题我该不该加入那个基督福音安息日会，怎么样。那他说你要求发2个问题，第一个呢你要探讨我这个法术的奥秘啊，我就请你不必多问喽，就这样过去了。他可以不答复，因为他2.5毛就答一个问题是吧， 那个男的答应他可以，女的不答应也行。所以头一个问题是很巧妙的，就这样子就过去了。第二个问题，你问你该不该加入那个团体，他不讲这个会名，因为他啊避免得罪人。他说呀，这一个团体啊，他会束缚你的这个才能，你是有为的青年呐，你是很富有思想的，你应该啊，我劝你啊，加入一个哲学讨论会，你可以发挥你的才干。你要是加入那个团体啊，他就把你捆住了，他就这样子啊，就说不赞成啊，看见吧，魔鬼是不赞成啊，因为这个团体是叫你守上帝诫命的呀，是吧？啊，明显的啊，他不符合这些标准，他是叫你违背上帝的教训，他是不按照上帝的话讲话的，他是假先知，他是属于魔鬼的。像现在你说这个，我们怎么知道现在这个迷信的事业很发达呢？我相信啊，我们在座的大概都观察到，我们国内呢，这个迷信呢、啊、也相当的啊，可以说是兴旺啊，是吧？也有抬头的、啊、可是在美国是更厉害啊。美国有1200家报纸，就是日报，像我们这个解放报啊，什么文汇报，美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些城市，有1200家这个报纸每日刊登这个叫星象算命的图。你要看这个报，你可以算算自己的命。它有这么一个专栏，这个专栏有很多这些啊，英文叫 psychic， 中文叫做灵媒，灵啊，灵性的灵啊，媒就是媒介的媒，灵媒。这些灵媒啊，他们呢、啊、赚大钱。有一个最有名气的叫 Jean Dixon， 一个女的，她呢每天呢写这个专栏，发给这个报纸，一年收入是25万美金，就是给人算命。所以这方面呢，我去不去多讲了，我就给各位介绍我们这位真先知。这位真先知啊，你要拿这10个标准去衡量啊，都通得过。而且你衡量了还不算，在美国有一个人是个天主教徒啊，很有学问的，他呢一辈子啊去考察这些灵媒，因为美国灵媒多得很啊，他们统计下有14万之多。美国的灵媒啊，登记的专门做生意的灵媒，而且他们也做过调查，美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有多少是相信灵媒的。所谓相信，就是遇到难处啊，就花钱去找他们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人有多少？结果统计下来，100个知识分子里有65个是相信灵媒的。而且越是有钱，越是有学问，他们越相信。为什么？因为灵媒来为你服务啊，怎么样？要收钱的，收费的啊。他越是 有名的灵媒他收费越高，穷人哪算得起命啊，啊，所以有钱人呢，就花钱都花在这些人身上。所以你看，这么一个文明国家，人还说的是个基督教国家，我看，啊，当之有愧啊，根本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已经被这个魔鬼啊迷惑了。假先知太多了，真先知太少。可是我刚才说过，这个天主教的学者，他用了30年的光阴呢，专门研究、考察、盘问这些灵媒。他认识一个我们安息日会的一个学者。这个学者就是用这10个标准呢，去衡量这些灵媒的。啊，这个学者的名字叫努尔贝尔根，也是做新闻记者。他定了这10个标准，据他自己做的结论啊，就是我们这个信主的这个学者，他说我也是考察很多灵媒，我还替他们写过传记。就刚才那个 Jean Dixon 最有名气的灵媒啊，就这个 Norbergen 就替他写了一本传记。可是呢，他的结论就是这个人是个假先知、假的。那么这两个人，他跟这个天主教的学者后来也认识了。认识的时候，那个天主教的那个学者就坦率地告诉他说，根据你这10个标准来衡量，我在30年里面考察的这些灵媒没有一个是真先知，都是假的。同时我也不得不承认，你们的怀爱伦是唯一的现代真先知。请问啊，这话是出于谁的口啊？出于一个天主教学者。天主教是不相信怀爱伦的，可是这个人不得不承认，他用这个标准衡量通得过，不简单啊。他这个学者一般的啊，真有学问的人啊，是很客观的啊，没有主见的啊，他就事实就是事实嘛，啊，就是这样。还有，我有一个同学，他叫 Alger Jones， 他呢后来啊到一个美国的啊名牌大学叫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去深造。他深造的时候，他就认识那里的一个啊学长，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一个博士，叫 William Foxwell Albright， 他是考古学方面的是权威啊，可以说世界权威。比方说这个1947年在死海那里发现的那个古卷呢，以赛亚书那个古卷，是经他鉴定，认定是公元前100到200年的古卷，离现在2000年了，一直保存完整。那么这个人呢，这个 Albright 博士，他有多少博士学位？你们想想，在美国所有的名牌大学，巴不得有他的名字在他们的榜上，所以都赠送名誉博士。结果他弄到35个名誉博士，这个人，而且他自己掌握的外语啊，25种。其中大多数还是古文， 就是埃及的古文、巴比伦的古文是精通，而且古代的文字他一看他就可以断定那是什么年代的，这个不简单。那么我们这个同学啊 LJ Johnson 就拿怀艾伦写的书给他看，
结果这位明教授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看了一本再看一本，要彻底了解怀艾伦到底是一个真理还是假先知。就在那个时候他正在写一本书，是一本历史通书，题目是从石器时代到基督教。在第25页他就有这么一句话，就说过去和现在世界上有许多假先知，可是现代的真先知啊，有一个叫做怀艾伦。这个怀艾伦从小在读小学的时候就瘦，有一个同学用石头打到他的鼻梁使他昏过去，淌了很多血，结果呢他受了很重的伤，就是痊愈以后想再读书读不进去了。但也奇怪，这个才读了3年小学的妇女，在她70年的先知生涯中竟写了50多部著作。有一次一个本会青年也是到一个非教会的大学去读书，去进修英文文学，有一次他们的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叫每一个学生第二天找一段他们所爱的这个文学作家的作品，看看同班的同学有几个人能把他认出来。我们本会的青年就选了怀艾伦写的这个《历代愿望》的里面的一段话读出来，读出来之后班上没有一个同学听得出这是谁写的。到最后那个老师说，你们都认不出来吗？也难怪，因为这个作家是专门写宗教书籍的，倘若他写的是文学作品，那肯定他会出名的。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作家就是怀艾伦，他的文笔是最优美的，就可惜他写的都是宗教书籍。你们想想看，一个才读过3年小学的作家能够写出这样的著作，岂不证明他是受圣灵的感动吗？这位现代的真先知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警告，就是要谨防这个末世啊邪灵的种种骗人的法术。他一共指出13点要我们注意的。第一点就是通过所谓灵学啊，英文是 spiritualism 啊，或者 spiritism， 将有许多的假基督和假先知啊出现，而且呢闻名于全世界。第二，这种邪灵的工作将要越演越烈，甚至几乎全世界都要受他迷惑。第三，时候要到，凡事啊 对这邪灵啊，指出他的罪恶和揭开他真面目的人啊，要被控告为亵渎上帝。第四，将来啊，这个灵学和灵媒者都要声称耶稣啊过去所行的神迹啊都是一种特异功能，都他们说耶稣就是一个灵媒，而且他行神迹都是靠着所谓啊灵学啊。第五，这个运动啊将来呀要所谓基督化啊，就说撒旦呢也信耶稣了，披上基督教的外衣来迷惑基督徒啊，邪灵要叫人说方言，要帮人医病赶鬼，行许多神迹奇事，这就是第六点。而第七，华艾伦说将来有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要争先同这个啊灵学握手。第八，灵学要赞助传福音的工作。第九，人们要说这个运动将要导致全世界归主。第十，灵学要被标榜为一种新的啊更高尚的宗教信仰。十一，灵学的根本信条就是灵魂不灭，而且星期日就是圣日。十二，有许多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会都要接受灵学，在他们的教堂里宣传灵学。十三，被灵学迷惑的人将要声称十条诫命是死的字句叫人死，他们否定圣经是信仰的基础。现在自我标榜为基督教国家的美国却是邪灵活动的温床，他们迷惑人的法术，从小就给他们看有关妖魔鬼怪的电视节目，还有一种玩具啊，英文叫做 Ouija board 啊，这是一块木板，上面排落着啊英文字母和一些号码符号等等。这块板也可以叫做交鬼板吧，是给小孩子玩的。每一年呢圣诞节在美国的销售量达500万张啊，这个板它大小大概像一个象棋的棋局一样这么大，说明书叫小孩子一定要有三个人啊，弄一个小的啊普通吃点心的碟子把它啊翻过来扣在这块板上，上面呢做一个记号一个笔，然后呢三个小孩子三只手按在这个盘子上，他自己就会动，动来动去呢来回答他们的问题。小孩子可以随便发什么问题，这个盘子就动啊转动移动啊到各个字母上拼这个英文字。据说有一次啊三个孩子在玩的时候啊，他们出于好奇心啊，他们在问了许多无聊的问题之后啊，他们最后就问他说啊你是谁啊，因为 Who are you？ 那么这个盘子呢就上面不是有一个标记吗，这标记先是移到 D 啊，然后 E V I L Devil 啊，魔鬼。他们问他是谁，他说我是魔鬼。然后呢，小孩子就说 ，Can we see you？ 啊，问他能不能见到你。那盘子就 一到 Y， E S Yes 啊，可以。他们在问在什么地方啊？那个盘子又在移动了，移动到 Y O U N A M E I T， You name it 啊，就是你说吧。小孩子呢，就是好，我们要在某一条路啊，什么接口，在那里同你会面。然后呢，又问那个鬼啊，说什么时候啊？那个盘子就动了啊，动到啊一个十二，就是夜里啊十二点钟啊。12 PM 啊，半夜十二点钟。好，他们呢就很激动啊，现在跟魔鬼挂上钩了啊。那天晚上啊下大雪，他们到十二点就开着汽车啊，就去到那个路口。果然，那里有个路灯底下站着一个人啊，帽子啊帽檐呢、啊、拉得很低。看不清楚他的面貌，他就站在那个雪和这个路灯底下。这时候呢，小孩子看见了，害怕啊，不敢停下来，就回去了。后来就有一个牧师告诉他们，不可以玩这个玩具，因为这跟魔鬼啊交通啊是很危险的，要被他俘虏去的。雅各四章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现在我来讲一个抵挡魔鬼的故事。早先在檀香山，我有一次遇到一个中年的朝鲜妇女，他告诉我他亲身的经历。他过去不信上帝，不认得耶稣，可是他有一种妇女病，肚子一直痛，医生都治不好。有一次一个人告诉他有个巫婆可以给他治，他找到这个巫婆，果然治好了，他就很感激他，有空嘛就去看望他，带点点心等等。后来跟他熟了，这个巫婆呢有一天呢就一本正经地对他讲了，他说呀，我看你年轻有为，而我呢已经岁数差不多了，我这个法术我在考虑移交给什么人最好。我看你是个精明强干的女子，我把我的法术交给你好不好？这时候这个朝鲜妇女一愣，没有想到她会来这么一下子，她就有点警惕性。最后她答复说，如果这是出于上帝的，我可以接受。她说这话并不是因为她认识上帝，而是因为在美国一般人都知道上帝是代表啊正义的，而魔鬼是代表邪恶的。故此呢，他有点怀疑，因为看到这个巫婆的家里啊摆着什么一个玛利亚的像啊，烧的香啊，点的蜡烛啊，那个角落里又是阴森森的，他不放心，所以他答复这么一句， If it is from God, yes, from God, God 就是上帝，如果是出于上帝，我可以接受。这个巫婆呢就不敢呢正面答复他，不敢说这是出于上帝的，他只说 Oh, it is good, 哦，这是好的呀， good, G-O-O-D 嘛，跟 God 音呢差不多是吧，上帝是叫 God， 他说 It is good, good 是好，良善。这个朝鲜妇女一听不对头，他就 不想了，后来就话题又转变了。最后呢，那个朝鲜妇女说我该走了，那么那个巫婆说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她说我不知道。巫婆用左手把她一搂，用右手摸她的肚子说你星期三来看我。这时候她肚子又痛起来了，那朝鲜妇女一想，哦，你这么厉害，我就是死也不回来。但是她知道星期三是个关，如果过不了那个关就死了算了，如果过得了他就死不了。他去看那个巫婆是星期天，从那一天啊，到了星期一肚子更痛了，星期二啊是受不了了，到了星期二晚上他就做噩梦，梦见自己和魔鬼在摔跤，到了天亮一醒过来，他仍躺卧在血泊中，可是他胜利了，没有死。果然从那个时候起，上帝让他逐渐恢复了健康，到最后肚子也不痛了。但是他还不认识上帝，上帝就叫他有一天碰到一个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牧师，这个牧师给他查考圣经，教导他守上帝的诫命，靠耶稣的宝血得救。马太24:24说，假基督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怀艾伦在《善恶之争》一书中有一段预言说，将来撒旦要冒充基督福临，并且公开宣布他已经把安息日改为星期日，并且要责备那些奸